然后是建筑，它结构上来说，它是一般是分四层，下面最底下一层是厕所，有猪圈、羊圈，还有一个草料间。第二层是住人，住人里面有堂屋、有火塘，还有一些住房、一些房子。第三层是叫小灶楼，小灶楼里面其实分好几部分的，有挂腊肉的地方，有个放仓房的，有个敞开的，因为除了小灶楼，三层另外一部分是房顶。房顶是敞开的一个地方，大概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那个大小吧，就专门晒东西用的。晒东西有时下雨来不及的话，就来不及收好的话，就可以一下扫到那个敞开的那个小灶楼里面去。第四层就是白石塔了，就它那个白石神所在的位置。这是他们那个房子的一份情况，都是一级一级的，你看上面是房顶是平的。左上角这个就是他那个小灶楼，这个挂衣服这地方是敞开的一个地方，最顶上这一点就是他白石塔。他羌人的住房还有几个特点，一个是窗子特别小，从外小内大，这个是特点，还有他的墙特别厚，下面在下面这一块，在底部大概是以前是有1米，现在可能80到70左右吧，以前是1米厚。上面慢慢的收小，它还有一个就是净白石层，这就是白石塔了，屋顶上最上面的一层净白石塔。这些跟刚才说的那些生存环境有什么关系呢？我就看一个个分析哈，一个是窗户，一个墙体，窗户外小内大，因为刚才说的那个保温性，室内保温效果好，我估计跟这两个关系比较密切。窗户有人说是那个防御用的射击用的射孔，那也可能，那个因为它乡人东西那个一物多用的思想比较明显，所以你一个房子这样的一种窗户也可以做射孔，也可以有这样的保温效果也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就是它整个温度偏低，温度偏低它就必须烧火，在屋里面就夏天很多时候也是必须烤火。还有就是它火塘是设置在房子的中间，就跟厨房又合在一起。他们祭白石神很多跟很多传说有关系，我这里不说传说，我只是说跟他们生活中直接关系的，一个是他们跟火用火有关系。因为白石什么？白石就是一种白色的石英石，就是用来用火石，就打火时候就是用这种白石来做的。这种白石在羌区到处都是，而且很方便，所以他们进山的时候，如果不生火，根本是没法，就很困难，那个特别冷的山里面，所以进山就必须一旦停下来就必须生火，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白石崇拜跟这个提供火直接有直接的跟他的生活直接有直接的关系吧。还有就是它那个水平的屋顶的作用呢，我这里列了几个，一个是可以利用天然的太阳来晒东西的，第二个是用可以取暖的，不用老是待在屋里面去，屋里面还得烧柴，所以又可以节约大量的那个木材，还可以扩大活动空间。不过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它山里面可以种的地方很少，如果别的地方开辟用活动的话，它就会比较浪费空间。他为什么用石头砌房子呢？我目前没看到别人怎么解释。我的感觉是跟他的地理状况是有关系，地质状况有关系的。我们先看一下中国的版图，从西边往东边是慢慢下降过去的，左边是青藏高原，然后是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雾高原，这大概是2000到1000米之间，再往下是丘陵地带，再往下就是滨海的几十米以下的海拔。而四川盆地跟塔里木盆地呢，就在这个黄土高原之间这个位置上。而二村他所在的羌区在哪里呢？就在青藏高原这4000米跟2000米这个落差之间，它这个区域很窄，但落差很大。他们羌区就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有什么特点呢？在地质上它是有这样分析，就是在10亿年以前到7500万年之间，这里经常发生那个地壳变化。 一时是陆地，一时海洋，就不断的升降。后来又发生了一些褶皱变造山运动，这不断的错位变化拉扯，就导致了这一块的那个地质非常不稳定，出现很多断裂带，就是也是这一块经常发生大地震的一个原因。但这种地质状况呢，导致这里的岩石就非常的破碎，很容易敲破。奥尔村就位于其中一个那个大断裂带上面，它这里面那个岩石除了刚才说的前面说的地质变化的情况，还有一些温差，一些雨水的冻融啊，还有植物的根在插在里面去，导致它那个岩石就更容易松脱。这些松脱就导致它那个岩石很容易敲碎，一敲它就裂。这个就是羌区很多泥石流、很多滑坡、很多地裂发生的一些很重要的原因。看他们石头，我看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这一块石头是一块完整石头，它稍微敲两下变成片状。那已经，你看这现在已经敲两下成片状裂开，片状裂开有什么特点？有什么作用呢？片状裂开，我认为，它不是裂成其他形状，它裂出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片状。片状呢，对于它可以砌房子的时候，可以一块一块垒起来、叠起来，互相叠压，对导致这种房子建筑比较牢固，抗震性能比较好，我觉得是比较有关系。而且这种石头，因为整个山体都是在地质状况变化之中产生，所以整个山体的岩石其实都比较松，它们要采石很容易，随时可以踩到，稍微敲几下，那个整个就垮下来了，所以它的石头是取之不尽，建筑材料是很多。所以我认为他们很早就在汉代的时候，《后汉书》里面记载了，他们有建穹窿，就垒石碑，我说明他很早就羌人就发现了他们的地形地质的特点。那这他们用石头来砌的台阶，这个其实在砌一个猪圈的，这个是。除了石头，他们的泥土也有关系。他们的泥土，他们的学名叫山地中壤。它这个海拔高度啊，山地中壤。这种中壤特点呢，占面积很大，占他们所占面积的将近百分之三十左右。它特点是他这里说的，这是从县志上摘下来的。它是非常粘性非常强，质地很粘性很紧。这种粘性大呢，就跟我们现在水泥的那个效果是相近的，所以他们建筑的时候，是用石头跟用黄泥，就这有两种材料，房顶是用加上木头，所以我觉得原料的性质，还有原料的丰富，以及原料的这种容易获得，是他们有形成这样的建筑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没有这样的片状的石头，他们要建那么高那么稳固的石头屋子，我觉得是困难的。可以对比一下，就是汶川旁边的一个布瓦寨，布瓦寨海拔跟刚才那个阿尔村差不多，也是2300米左右吧，但他们建的基本上都是黄泥土雕，用土做的碉楼和房子也是用黄泥做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就观察发现，他们这个整座布瓦山土特别多，石头比较少，跟别的地方石头多土少的情况刚好相反。它这多了什么？多到中间山的中间开了一个砖厂，专门用靠挖泥来制砖。别的地方像阿尔村呢，它是那个花岗岩的采伐场地，是靠挖石头来提高经济收入的，是改革开放之后。所以我得出这样结论：羌人的建筑文化，它是其实就是他们充分利用了当地山地资源的利用结果。如果没有这样的资源，他要创造这样的建筑，我觉得是难说。最后我就讲一下他那个，我觉得羌文化有个很大特点，就是特别讲究实用。他们所有的东西并不是像我们刚才说格尔兹说的是一个意义象征系统，但羌人的我觉得就特别古代的一些古老的文明，他特别讲究实用，并不是那么多想象的象征的意义的人。他的实用性表现哪里？包括他们说的刚才那个耕地的 他们所有的歌舞吧，音乐跟舞蹈其实都是有实用目的的，并不是纯粹为了愉悦、为了娱乐性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牛山歌。牛山歌是什么呢？牛山歌他们说，唱牛山歌肯定是耕地，只有耕地才会唱牛山歌。牛山歌是什么样的歌呢？他们怎么说？牛山歌，你看，像这，我这采访的一些记录呢。牛山歌唱给谁听呢？唱给牛听的，并不是说唱为自己解除疲劳作用的，它是安慰牛，它跟牛说话，所以它是说从音量上、从语言上给牛一些鼓励。它为什么呢？它觉得牛有耳朵，耳朵就能听得懂，虽然它说不出话来。下面这朱金龙就是那羊皮鼓舞的国家传统人，他就说唱了牛山歌，牛都会跑得快一些，因为它牛它可以指挥它，你让它跑，往上往上，往下往下，转弯就转弯。他说他肯定是听得懂才能够做到，而且的确是，羌区很多人说你不唱牛山歌，你牛动都不动了。这一个小孩子是一个刚上初中的小孩子，他不会唱牛山歌，你看这牛做的多辛苦，人家吐舌头了。他其实这个地其实很小，而且他耕的，我拍这张相片的时候，耕地还耕了没多久，这牛就跑得很辛苦。下面这一张相片呢，这个他们这个从早上9点多。一直耕到下午4点多才收工，但是牛就没有那么辛苦，根本不会出现那么状况。但一直他们他有两个人，一先一后都在唱，一路在唱，不停的唱。其实牛山歌唱听起来挺辛苦的，一个灰尘很大，而且天气很热，太阳非常猛烈。这一天，要唱连续唱那么多小时，真的是非常辛苦的。我看，而且有特别注意一点，就是我们采访的时候采访到牛山歌。跟实际现实中听到的可能差别比较大。如果我们只看到采访的那个来分析的话，跟可能会又有一些偏差。我们就对比一下这个采访的一些。这就是现实拍的那个牛山歌的。就是牛山歌对于他们说，其实就是一种耕地的工具。虽然它这是靠语言，但这语言也就对他们说是一种实际的工具。还有球语，球语歌跟球语舞，球语跳的那个舞，对他们说也是跟下雨直接相关的。是他们保证球语能成功的一个重要的一些条件。如果没有这些，球语也就不灵。所以他们平时的时候是一般是不允许，老年人是不允许。唱球语歌，因为一球语就可能下雨，也就一唱球语歌就可能下雨。这解释方法可能不一样吧，我倒是有提出一些自己想法。还有建筑一五多人，就是我们从他的羌人的那个房子上可以看出一五多人。刚才说他们那个火塘是在跟厨房合在一起的，我们就看下面这个，火塘是跟厨房合在一起的，他一边要做饭，一边要烤火。烤火呢，这个房子呢，房子又是石头跟泥土做的，泥土石头又怕干燥，特别是房顶有很多黄泥，如果不能够经常保持干燥呢，它又会长草，所以它必须不断地用火来熏，所以房子离不开用火来熏烤，才能加固那房子。还有就是他们要做腊肉，做腊肉呢也必须要用火，它就挂上面就是腊肉， 它一年到头就挂这里，要就割下来煮，所以这些都离不开火，所以它这一堂火啊，就那这个是它那个房顶你看也熏得黑乎乎的，里面都是木头，这个可以放在这个房顶，看到这个已经废弃的一个房子，上面已经长草了，就没人打理了，所以这些房子都需要离不开火，它就当然做饭这一个行为，烤火这个行为就能保证了房子的牢固，保证了腊肉的熏制，保证的等于是它一件事情，其实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它很多很多行为都是这样一个都这样作用。还有就是在房顶上做好房子之后，它要跳锅庄，跳锅庄为什么呢？因为它这房子上面那个有这一层黄泥，大概有一尺左右厚吧，上去之后呢，你必须把它踩平，踩结实。踩结实什么呢？是跳锅庄。跳锅庄本来是一个是庆祝它完工了，另外一个又是起到了要让房子变得结实。还有这房子，他们那个玉米啊、荆轲啊、荞麦啊，那收割之后都在这房子上面要敲脱粒，就在房子上敲。敲的过程等于是要把那个房子这个黄泥敲得结实，敲结实了它就不会渗水，也不会长草。所以它不用专门去维护，等于是它日常的生活行为就已经把做起到了那个加固房子的作用，所以它就做一件事情都有好几个功能在里面。所以我最后的结论就是江山有水自然成，这是我论文的题目。我这当时列出了三个，我这列两，今天讲的其实是两个，一个是羌人的羌文化，它不是人靠想象要怎么建立一种文化，不是主观意愿的，它其实就是生活的积累形成的。另外一个是它羌文化，我们刚刚看到它跟生活跟生存环境都密切相关，所以它是处理人跟自然的一种关系的一种文化。